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一样是依色心为界，四色六合的最后一项见合同解。见合同解呢，也就是对于僧团当中的见解，大家能够一致。见解，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认知，所以每个人会依于自己对于事物的观察以及认识，在凭着自己过去的经验整合后，产生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僧团里面，有时候同一件事会有许多的意见。其实有意见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有意见的话，就表示呢，他还有修正的空间，或者是说，有一些角度可能是我们没有考虑好的，但是别人有考虑好，这样子呢，就能够让事情更加的圆满。因为每一个人在事情的看法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角度问题。而这个角度问题可能受制于自己过去的经验，有的时候也可能受制于习气的导向。如果有其他的人提供不同的意见，经过重新的沟通整理，那么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事上的沟通呢，一定要做到心平以及契合，也就是在心平契合的氛围当中，才能够达到见解的一致。各位菩萨如果有常常看世尊在经典当中的开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世尊非常尊重发问的人，每一个发问的人，世尊都会非常详细的为他解说。同样，我们正觉同修会在开会的时候，包括清教师会议，平时导师都会非常聆听每位与会者所提出来的意见，不但会非常注意的聆听每位与会者所提出来的意见，还会做笔记，问提问者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然后一一加以回复。有的时候呢，对于自己的回复呢，他还会去问大家的意见。所以这就是心平气和，而且能够容纳大家的一种沟通。在一个团体当中，大家有了一致的认同，就会有很好的向心力，那样这个团体才能够产生非常好的运转力量，或者产生非常好的和谐的修学环境。所以世俗有一句话，家不和外五亲。如果家里都不和的话，那么外面的这种各种的打压就会侵入家中。如果家中非常的和谐的话，外物就不可能侵入。我想各位都会很了解一根筷子和许多筷子，你要去折它的差别吧。另外，我们也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计划与变化。因为再周密的计划也赶不上时间以及空间的变化，所以在一个团体当中，协作关系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计划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因为大家的心非常的和谐，而且大家都能够相互帮忙，不但相互帮忙，也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那么不好的计划也会随着过程当中因应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产生了非常好的应机应援的效果。相反的，如果一个计划的非常的周延，但是因为一起共事的人大家都是互相扯后腿，大家不合作，那么再好的计划也都将付之于流水，甚至会增加许多的成本，增加许多的时间，而让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一定要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能够互相配合，能够互相的协调。同样在修行当中呢，我们对于各种的见解，对于僧团当中的各种的规矩制度，我们也要能够遵守。但是在遵守的过程当中，只要是僧团里面的规矩制度，我们都有因有缘，要能够为新学来，有因有缘为新学的菩萨来详细的说明，不要让它产生误会。而在佛法当中的一个修学呢，我们也要鼓励所有的新学者，他们能够在大乘法当中好好的勤学修习。所以戒律里面有讲到，若佛子有佛经律大乘法正见正性正法身，而不能勤学修习，而舍七宝反学邪见二圣外道俗典阿毗昙杂论一切书记，是断佛性障道因缘非行菩萨道者。又说，若佛子常因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又说，若受佛戒者，因护佛戒如念一子如是父母，不可毁破。这也就是菩萨的同见，也就是菩萨的共同的见解，都是为了能够迈向大乘了义法的修学，能够让所有的众生能够不受外道邪见的恶论，而能够正受八识论的正说。而在出世道的见解当中有两种，一种是在世俗地当中的见解大家能够一致，一个是在真谛当中的见解大家能够一致。所谓的世俗道上面的见解，例如说在声闻菩提的部分，我们以杂阿含经卷六里面的一句话来带出，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佛所乎一断，于法于身乎一断。这样的一个见解是指多闻的圣弟子要在六个见处来观察。这六个见处呢，前五个见处呢分别以五蕴来说，色受想行识。在现代佛教界，很多就是在第五个世蕴当中产生了误解，认为世蕴是常住不变的，尤其是世蕴当中的六识，认为这个意识心是能够产生结生相续的能力，能够投胎至下一世，这就是错误的见解。所以佛说这个是非我非我所。那么第六见处呢，就是除了前五个见处不会把色受想行识当成我跟我所以外，第六个见处会依于众生他曾经的修学来提出。例如说，有类众生说，若有见言有我有世间有此事常恒不变异法，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落于常见。或者有一类说，若复有见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这就是落于断见。一个是落于常见，一个是落于断见，这就是他们对法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类说，此是神此是事此是我，我当后世有常不变异恒不磨灭法，这也是常见。 这样的常见呢，是落于婆罗门的犯我思想，或者是硕论外道等的神我明性的思想。所以呢，这也不是正确能够向于涅槃的法。因此有关神我的部分呢，提婆菩萨在百论卷上破神品所破，他说外道怎么说呢？他们说神为主常，觉相处中，常住不坏不败，摄受诸法。而这就是提婆菩萨他所要破的神我。慧寂大师说，神我的看法是神我体性常住，除自性外，二十三谛体性虽常，仍有转变无常之相。这就是在声闻菩提的内涵当中所要断的六种见处。我们重新说一下，这六种见处呢，就是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的法，把它看成是我或者是我所，而希望呢这个五蕴身能够常住，或者认为这个五蕴身的内外有一个不变的法。另外一类的思想呢，就是产生了常见断见。常见的部分呢，又会分出一部分是外道神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呢，都是我见没有断，而且呢都是流露于思想当中，没有对于法产生非常细腻的现观。因为如果说对于五蕴的法以及对于这些思维有很细腻的现观的话，那么无常观就会非常的透彻。佛陀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诸法的无常检验。以我们的这一个色身来说，我们要来看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是不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异呢？你能不能认同？如果你能够认同，你就知道这个色身不是常住的法。那么不但是这个色身是刹那刹那变异的，而且这个色身所依附的内涵也是刹那刹那变异的，里面的法不断不断的在变异。也因为这个色身不断不断的在变异，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色身，它就不会永远只是一个样子，有着生老死的变化。除了这个色身的变异以外，以及色身里面的法刹那刹那变异以外，我们这一个色身所依附的外面世界是不是也不断的在变化呢？所以外部的世界，佛陀说有着地水火风的变化，而外面的世界也有着火灾、水灾、风灾的变化。当有这些灾患的变化的时候，又会产生了刀兵劫、饥馑劫，还有各种的流行病的发生。也因此不论是自己的正报或者外面的医报，也都是无常的。那么或许有人说，那没关系，我只要拥有百岁身就好。有这种想法也是太天真了，因为世俗人都知道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到百岁身。同时还有一个状况，如果真的能够活到百岁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都有着各种的病苦，各种的 爱别离、怨憎会种种的苦缠绕。这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观无常的时候，你从自己的色身，你从外部的世界，你仔细的去观察，你就知道没有一个法是常的。所以一个修行人，他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很深刻的思维以及观察体会以后，自然在无蕴诸法上面就不会产生执着了，而在见解上面也能够产生检验的效果。还有如果说外面有一个神我体性是常住的，或者自内有一个神我体性是常住的，那这个神我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现观，那只是一种思想。当它留住于一个思想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被验证的。这个是在声闻菩提里面所要产生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见解，否则话没有办法断除我见，也没有办法断除疑见。换句话说，也许有些人说他们所说的神我就是佛门当中所讲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或者是说真如心。那么你要问清楚，你所说的真如心或者你所说的阿赖耶识是什么呢？不要因为他们跟我们讲的名词是一样，你就认为他所说的是正确的。所以当你真的仔细问他的时候，他绝对是落在意识的范围，例如一念不生啊，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或者是当心非常非常平静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见处还是落在意识心的范畴，还是没有办法就近的断除十八界，相应于清净涅槃的体性。另外一个正确的见解就是属于圆觉菩提的缘起以及缘生。在我们中文的字体里面没有办法看到中文所表述的这一个字的词性，但是在梵文里面缘起和缘生的词性是不一样的。缘起的词性就是说，当这个法起来的时候呢，它一定和所生的法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它是一个主动性的，而且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但是缘生的法呢，就是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所以只要是缘生的法一生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成为过去式了。所以在圆觉菩提里面，缘起的法它就是一直跟所有的缘生的法是同时存在的。换句话说，所有的缘生法都是刹那变异的。因此在圆觉菩提要非常正确的认识到缘起法，正确的认识到缘起法就会推究到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出生的。当推究到我们怎么出生的时候，就会推究到一定有一个入胎识，而这个入胎识呢，是当一个众生他已经舍受了以后，意识已经断了以后，这个入胎识还是会继续存在，而且有着结身相续的功能，有着持种的功能，有着意熟的功能，所以才会在续生下一世的种种诸法。而他所续生的种种诸法，无名行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乃至于下一世的生老死，都是原生原灭的法。每一法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异，但是每一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因缘起法，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或者是叫做 或者另外一种依它的功能性，依它的因说是种子事，那依它的果说是一手事，依它的过程说是结生相续。这就是在圆觉菩提里面一个菩萨应该要能够知道的内涵。而在佛菩提上面呢，我们一起修学的菩萨们一定要能够信受八识正理，而且能够知道七转世的虚妄性。七转世的虚妄性在自己修学声闻菩提以及圆觉菩提一定要能够非常就近的实证。七转世的前六世是无畏会断的，第七世在入涅槃是会断的，所以这七转世呢都是无常变异的法，而且七转世的法通通都是依他起性，都是因缘有，都是假合有。在了解了七转世的因缘有、假合有以后呢，就不会为七转世所瞒。因此呢，随着戒的修学，随着定力的增长，更重要的就是般若正见的熏习，从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也就是从思维模式到行为模式的进展，有一天就能够证得这个法界实相。而这个法界实相在面对他所生的一切法的时候，在一切法当中都是无着无分别的。这就是菩萨团体之所以能够力行于菩萨道而不着一切法，这也是菩萨团体是真正能够行四摄六合之法的团体，因为它依于一个真正无为的法。这一节就说到这里，祝愿各位菩萨四摄六合都能够修学得非常的好，力行于菩萨道上。阿弥陀佛。